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每日头条，我系林欣，今日系香港时间2月16号礼拜四。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国政府近日喺多地积极推行医保改革，大斩医药补贴，引发大批民众不满。2月15号，湖北武汉同埋辽宁大连都因为医保问题爆发大规模群体抗议。当日辽宁鞍钢嘅退休人员亦去市政府讨说法。面对大规模的群体抗议，中共这次会怎样应对？分析认为，中共当局不会从根本上放弃医保改革。下面来看报道。
15号，海量民众聚集在大连人民广场抗议官方的医保改革，不少民众一起合唱国际歌，同时亦有大量警察在现场维稳，包括特警。一段视频中，有老年女性民众愤怒质问，老百姓真是不容易，疫情我们没死，现在大连政府为什么派这么多警察来对付老百姓？应该听一下老百姓的呼声，看下特警部队全来了。另一段视频中，一位老年女性市民说，现场人山人海，人密密麻麻的，但是政府大楼不给人入。15号辽宁鞍钢的退休人亦因为医保问题都去市政府。当日在武汉市上万退休老人集会抗议，航拍视频显示声势浩大，武汉解放大道塞到水泄不通，部分老人们亦唱起了国际歌，老人们高呼还我医保钱，警察到场暴力驱赶，导致不少老人倒地，老人们亦在反抗，有人叫到打倒反动政府，当地官方还将地铁闸门关闭。拍摄视频者说，地铁站都封了，人入不到去。不止地铁，视频显示武汉黄波客运站等多条客运站为了维稳都停运了。针对抗议，中共马上开启维稳模式，除了出动警察，武汉教育局之前要求老师给每个家长打电话，叫屋企的老人不要聚众闹事。网友评论说，软肋运用得好好。同时，中共开动宣传机械，国家医保局下属公众号我的医保15号在微博发文，题目是能够将医改最大受益人忽悠到上街反对医改，这个洗脑本事真是绝了。文章中说，我没有证据证明背后搞事的是欧美海外势力，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背后一定有坏人在搞事，能够将受益最大在本轮医保改革中占尽便宜的老年人群体蛊惑起来反对改革，这个洗脑功力绝了。推特网友评论说，武汉大妈的数字都比医保局的好，哪个忽悠哪个呢？这个就是欺骗平民的经典手法，一阵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一阵又说大量不明真相的群众，具体什么时候雪亮，什么时候不明真相，完全看事件向哪一个方向走，最符合当权者集团的利益。外界说，继白纸运动之后，中国再出现白发运动。视频人蓝述对本台分析说，就医保问题进行抗议，这个仍然属于维权的范畴。维权能否成为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有待后续观察。维权基本上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直到他有更高的政治诉求出现之前，很难将他称为一场革命。之前对待白纸革命，中共有所妥协。时政评论人秦鹏对本台分析，这次当局不会妥协，因为中国的医保已经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亏空，3年清零核酸检测以及过去几个月的大规模躺平式放开，大幅消耗了医保费用。而且中国医保主要是地方省市管理，有些地方财政问题更大，当局担心如果对武汉老人们让步，这样就会造成全国性效仿，所以他们现在采取拖延、分化、镇压、欺骗等多种手段处理抗议老人。时评评论人唐正远亦认为，中共可能会针对一些技术性的环节予以调整，象征性作出一些让步，但是不会从根本上放弃医保改革。医保改革的根源在于医保基金被耗光， 所以不得不挖空心思嚟削减老年人嘅医保金额，目的系减轻自己嘅压力。呢个系中共政策嘅结构性恶果，本质上系无解噶。中共而家嘅做法相当于挖东墙补西墙，只系为咗能够暂时延缓危机嘅爆发而已。秦鹏进一步分析，对普通民众进行欺骗加高压，会让中国民众对当局嘅积怨越嚟越深，越嚟越认识到中共完全系一个草菅人命嘅邪恶政权。未来嘅抗争会越嚟越多，越嚟越多嘅民众会认清中共嘅本嚟面目，最终可能引发政权突然间崩溃。
美国华盛顿邮报14号引述多名美国官员指出，中共侦察气球日月升空嘅时候，美国就已经持续追踪。他们评估气球原本的目标应该是侦察美军在太平洋的设施。下面来看报道。
报道指，美军及情报单位早在气球自海南岛基地升空时就开始追踪。这个气球进入一个似乎将飞越关岛的向东飞行路线，但是在飞行初期阶段就以外北转。目前美方正在调查北京是否原本没有计划让这只气球进入美国本土。报道指出，美国官员的讲法暗示了这起美中气球纷争可能部分源自于失误。美国官员先前曾表示，中共过去就曾发射间谍气球飞越关岛、夏威夷。报道亦提到，目前美国情报员仍不确定这只气球是出于刻意或意外而突然转向，但是他们确信气球最有可能的目标是侦察美军在太平洋的军事设施。美国官员表示，气球飘越美国领空侵犯了美国主权，在蒙大拿州敏感核设施上空盘旋亦非偶然。这个推升了一种可能，亦就是即使气球不经意被吹入美国本土，北京显然决定揸住机会试住进行情报搜索。官员们亦指出，中共的气球舰队是空中侦察计划的一部分，气球从地面发射后可能遭到高空强风而偏离航道，这只气球部分由气流推进，部分靠远端控制，气球上装有螺旋桨和方向舵，因此具备受人为操控的能力。目前美国军方已经打捞到气球的重要传感器。美国官员这样评论这只气球，它看起来不像有巨大新功能，但是比较似在进行搜集工作。专家表示，五角大楼将从对气球残骸的分析入面获取重要信息，了解中共的情报技术能力。
南韩媒体15号表示，北韩粮食危机正在逐渐恶化，北韩当局甚至减少士兵的军粮，这个是20多年来首次出现这种状况。下面来看报道。
韩国统一部表示，朝鲜官媒本月报道将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改善农业生产问题，由此来推断朝鲜间接承认国内面临严重粮食短缺。韩国统一部称，朝鲜好少召开好像这次的特别会议。韩国媒体东亚日报15号亦指出，朝鲜自2000年以来第一次削减士兵每日的粮食供应。另外，韩联社6号曾报道，朝鲜开城市传出每日有数十人饿死，由于开城是朝鲜党中央直接管理，生活水准相对较高，警亦难逃饥荒，足见朝鲜全国粮食危机的严重。报道提到，近几十年朝鲜持续受到严重粮食短缺问题，包括1990年代饥荒。此外，由于疫情影响其边境贸易，外加朝鲜接连执行核武及导弹试射计划，遭受种种国际制裁，导致国内的粮食产量和经济都受到严重损伤。英国每日电讯报上周报道话，朝鲜由于长期粮食短缺，目前已经徘徊在饥荒的边缘。美国专门研究朝鲜的智库300线以北上个月说，朝鲜的粮食供应很可能已经减少到人类最低需求之下，而朝鲜的粮食安全已经恶化到1990年代以来最糟糕的地步。
法国总统马克龙2月15号中午在巴黎爱丽舍宫会见中共最高外交负责人王毅，讨论乌克兰战争和气候危机方面的合作。这个时候因气球事件，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下面来看报道。
据爱丽舍宫表示，这个是马克龙与习近平在去年11月15号巴厘岛 G20 峰会期间会面的后续。今日的会见将使关于乌克兰战争及其后果的讨论得以继续。在去年11月巴厘岛 G20 峰会期间，马克龙曾要求习近平试图说服俄罗斯总统普京回到谈判桌。此外，在巴厘岛 G20 峰会期间，法中峰会还讨论了法国总统在2023年初访问中国的原则。星期三爱丽舍宫的会议上可能会讨论访问的准备工作。王毅受到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接见，当晚他将与法国外交部长凯瑟琳·科隆纳举行会谈。在本周末，王毅还将出席慕尼克安全会议，预计马克龙和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亦将出席。中共外交部13号宣称，王毅本月还计划访问俄罗斯、意大利和匈牙利等国。俄罗斯商业日报之前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王毅可能将与俄国总统普京会面。王毅这次访问的时机是中共侦察气球被美国击落后，中美之间的高层互动陷入停顿。马克龙在去年12月初访问美国期间，曾与美国总统拜登一致承诺，两国将协调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
香港警方14号说，国安法设立的举报热线已经收到超过40万条举报信息。另外，半年内警方收到超过10000件反恐举报。有评论表示，这种举报是白色恐怖的一种体现。下面来看报道。
香港警方14号举行香港整体治安情况记者会，香港国安法执行的状况成为焦点。警务处处长萧泽颐表示，香港国安法在2020年实施，至去年底共拘捕236人，年龄从15至90岁，已有140人被检控。他透露2020年推出国安处举报热线，两年半收到超过40万个信息，去年6月推出反恐举报热线，有接近 1.3 万个信息。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香港立法会法律界前议员郭荣亨表示，国安举报热线的数字可以视为衡量香港社会白色恐怖严重程度的指标。郭荣亨说，这个数字简直是匪夷所思，40万宗举报，平均每日最少有几千宗。若果真的有这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为何警方没有执法呢？这种举报只是白色恐怖的一种体现。香港立法会民主派前议员许智峰形容，国安举报热线应该改名为恐怖热线，因为40万的国安举报与香港人口对比实在是太吓人，凸显香港白色恐怖和举报的风气，不止渗透香港的每个领域和层面，连在海外的港人都有被举报的机会。香港国安法大约3年前出台时，外界评论它摧毁的不只是北京承诺的一国两制，亦包括香港的司法独立，进而威胁到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